好，第三讲，认识永恒的神。因为今天只有四讲，其实我说过，关于这个认识真神，认识我们自己，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的，太丰富了。但是我就想借着这四次呢，我稍微挑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几个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比较陌生的，比较可能理解的不是很深的，我从这个方面去帮助大家来明白。那第三讲是认识神的永恒性，也就是认识永恒的神。还是问题开始，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，人不犯罪会不会死呢？理由是什么？这是对的。还有没有经文呢？有的，有经文的，我们先放一放啊。人死后真是一了百了吗？这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的观点哦，死了就死了咯，所以我自杀也没关系啊，好像醒不过来了嘛，又其实很错，死了没那么简单，只是因为死了一个人没有人回来嘛，所以对这个问题就很困惑，就觉得应该是这样，这都是人的想法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真的没那么简单，挺可怕的。永恒是时间不断的延续吗？不是，是什么呢？哦，对，我这里经文都有了，你看，在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，对啊，说得很清楚啊。好，这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思考。我相信，透过下面的讲解，大家也会认识了。神是永恒的神，我相信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会对此表示怀疑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是神的本性，神的属性，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。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这么说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这是圣父的永恒性，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。诗篇九十篇第二节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很确定啊。启示录也说得很清楚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这是圣父永恒性。耶稣基督圣子的永恒性呢，也有圣经这样的真理，所以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神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熟了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就是神，就是神，这一点非常清楚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也是不改变的，这是圣子的永恒性。圣灵呢，永恒性呢，我给大家两节经文，第一节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这节经文也很宝贵啊。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，永远的灵，所以圣灵也是永恒的，圣灵是永恒的神。以上的几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永永远远存在的神，是从永恒到永恒的神，这一点认识一定要有啊！希望弟兄姐妹记住，不光是圣父是神，而圣父是永恒的神，圣子圣灵也是永恒的神。而圣经呢，神所启示的话语呢，它有没有永恒性啊？有，所以圣经可以把人带到永恒的享受里面去。诗篇119篇 160节这样说，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永远长存。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，对吧？很多41次，这么多。那神的话是永远长存，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也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那不是永远长存吗？约翰一书1章17节，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，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很有时候想想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，但有时候想想我们都为什么活不出来呢？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哦，为什么？既然这么好了，神这么的应许，遵循他旨意的就永远活着，永远长存，那有谁不愿意这样做呢？但奇妙，我们就是活不出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。真的，你单单你真正认识神的以后啊，你就自己就怎么知道去做了，还是没有与基督连起来。我觉得没有基督生命连起来，还是活的是自己的老我。当然有时候也会活出啊，但很多时候真的亏欠神，包括我自己了。我有时候想想说，作为基督徒容不容易的，好像很容易，只要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。但是其实基督徒真的不容易，就是说过成圣的生活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不要靠自己，靠自己肯定不行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要靠耶稣基督，但是怎么样靠呢？我自己的认识就是认识神，认识基督的这些神性，然后把他的生命置放我的生命，就是经文讲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活着。那什么是基督在我里活着？那基督怎么想就怎么去做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觉得这个就可以，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去活出一个这样的永恒的生命，永远长存啊。弟兄姐妹，多宝贵啊！世界真的要过去，几年一下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老了。我们等一下我会讲永恒性，讲人的永恒性，你们就知道太快了，没用的，擦那些化妆品没用的，还那么贵。那什么叫永恒呢？什么叫永恒呢？我刚才提问你说的永恒是不是时间的延续啊？肯定是超时间的限制。我们人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所能做的事情，可能将来在永恒的做不了的，一定是超时间的，对吧？因为永恒的神在创世纪第一节就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说得非常的明白，永恒是没有时间的界限的，永恒是永永远远的存在。这里说的永远远的存在呢，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两个意义的，就是我们人死后有永远远的存在的，但存在到哪里呢？那这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焦点，对吧？有两个地方，两个状态，你们都知道。我相信你们不想去那个地方，你们想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，对吧？那个地方极其可怕，这个就是永远存在。因为那个地方地狱那也是永远存在啊。第二次死是叫永死嘛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对于死啊，对于永恒你知道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活了。你活着也每天都有意义，挺有滋味的，因为是活在永生当中啊，不是为罪死而活了，是为基督而活了，那这个太有意义了。神是永恒，对吧？神是永恒的神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人生上的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，神就把他的这个属性永恒性安置在我们世人心里，每个人都有，包括信主的还没信主的世人嘛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，这是传道书第3章11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。你看啊，这一节经文，单单这一节经文，神造万物，表明神是创造的神，隔岸其实，什么隔岸其实，就是神的创造是有次序的，有条例的，有条不紊的。这个次序在圣经当中的次序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有时候不守次序的话，你就会很混乱的。不但有创造的次序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次序，然后很多很多次序了，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注意，成为美好，因为神的创造都是好。又将最关键的这个红色的字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哈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应许太宝贵了。很多人不信神的人不知道这个，不知道我们有永恒性的。所以正因为有了神的永恒性，神又按照一定是回到神的形象和样式，又按照神的形象是造人的话，神就把这个永恒性赐给我们的。那请问动物有没有永恒性呢？哇，这个问题好难回答。你敢说不啊？那些爱动物的，那些喜欢狗猫养狗养猫的，他就不高兴呢？我要把他带到永恒去啊，他对我多好。但是这个问题真的我也不好回答你们，但我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们很难有永恒性。我希望他有永恒性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神是无限无始无终创造性的永恒，这是神的永恒。所以神的永恒与人的永恒的关系是什么？当然是神的永恒。那个永恒是绝对无限无始无终的永恒。但人的永恒呢，很显然人有个出生，那这个就不是无死啊，就肯定是有死了，对不对？人有出生嘛，你从屁搭从这个母胎里面掉到地上的时候，你就开始，你这个生命才有开始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了这个开始以后就没有终结了。而且我们这个人永恒是被创造性的一个永恒，所以有本质的不同啊，跟神的永恒性有本质的不同。神的永恒是永远到永远自由自在的永恒，而人的永恒呢，是被造以后才永远存在的永恒。大家可以理解啊，非常的宝贵。当我们把这些话都能够记下来，你就知道怎么活了。从神的永恒看，再看我们的人的永恒性啊！你看为什么啊？人正因为有这个永恒性啊，所以人活在地上呢，就不愿干老了，不愿衰老，不愿老去啊，或者说不愿老去。人的不甘愿衰老是一种永恒性，对暂时界的一种反抗的，是不是？都不愿意的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老的。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，真的我们老了以后，有白发的以后，皱纹出来以后一堆。惨了，回不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想办法咯，吃补药，吃药。所以 Costco 的那些保健品很好卖，现在卖到中国，你看中国开了 Costco， 你们知道吗？哦，抢爆了，真的，那像土匪一样的抢的，地上到处都是商品。哎，中国人还是这方面还是要修养点好。所以人不愿意乖乖的。但是不得不乖乖的老，这两者，这是人为难的地方，这是人痛苦的。但是人又向往永恒的，向往永恒的爱情，对吧？我们把爱情总是描绘成永恒的，哎，就希望它长一点嘛。但是爱情呢，好短了，开始爱的死去活来，可能我相信在座的都是这样的，没有开始恋爱的时候不是死去活来的。但是爱过以后呢，时间长了以后怎么样？如果不是在基督里啊，我告诉你，惨了。感谢主啊！所以都想这个样子，永远都是这个样子，那当然最好咯。谁想这个样子？谁都不想。对呀，正因为人有这个永恒性，我刚才说了，你要做生意呢，你做化妆品， 真的有生意。现在啊，都想保持中第一个下面那个样子，长一点，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，而且越来越贵。你知道现在中国的一些主播，有一个主播不知道姓什么，姓什么，李什么奇吧，是吧？双十一，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双十一啊，就是天猫双十一啊，对，那个就是疯狂购物的节日了，2671亿人民币，大部分很多都是化妆品哦。那个主播一天就电手搞掉20多亿哦，他的销售额一个人哦，一个主播什么都这些化妆品啊，相关的还有涂口红啊那些东西。还专门有一个涂口红的嘛，那个一个男的还是，变态啊！现在挺可怕的。神是灵，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。当我们有这种永恒性，在看形象这个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要被有形的物质捆绑啊，反而应该跳脱出对有形物质的理解，去了解这个什么是形象样式。所以神是永恒的，这个永恒性，这个形象样式就不是有形的，对不对？根本就看不见，是不是？这个有灵的活人，特别是有灵活人，神是个灵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。神是个灵，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，他一定把这个灵性的这个特性放置在世人的心里，放在世人里面，所以我们才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你们知道吗？正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才可能有所谓的理性啊、记忆啊、盼望啊，我们才有这些灵魂啊、这些做梦啊，才有啊，很奇妙的哦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。但是这个人的灵和魂和体，这是圣经很明显的教导，都有这几个字啊，到底是如何要把它摆在一起还是不摆在一起呢？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人嘛，我们的灵和我的魂和我的身体是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就不必要有意识的去把它硬把它拉开。你魂就是魂，灵就是灵，体就是体，其实应该就是一个整体。我这个整个的人就是一个有灵魂体的活人，是一个活物，不是高级动物。这一点认识一定要清楚。正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，所以我们跟动物有本质的区别。我再说过了，我们在魂的层面或在物体的层面跟动物是没有什么，真的没什么区别。猫有眼睛，我们猫有两只眼睛，我们真的是两只眼睛，可能它两只眼睛长得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呢。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是两只眼睛呢？立体的嘛。为什么有两个耳朵呢？立体的嘛。为什么一个嘴巴呢？立体的嘛。啊，不是，吃东西，消化，好吧。所以你看，很奇妙的，这些都神都按照各层其类都造好了，但是有本质的区别，就是人是有灵的活，有灵。正因为有灵，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深思神，才有可能认识神，才有可能明白神。这一点很了不起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如果没有灵的话，我们就是活的世人就这样活了。但是我们成为有灵活人以后呢，你看啊，神造了我们，现在又成为神，有神的儿女，又知道神的创造。那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，在思想神的创造的时候，灵就发挥作用了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都不简单啊，地球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又是不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很巧妙的，远近都不可以变化的， 这个跟太阳的倾斜角度都不能变的，否则没有四季的分别。那个 23.5 的这个倾斜的角度，那我们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位置，如果不是摆在什么，把它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这个理性，透过有灵的活人这种可能性去明看观看神创造的宇宙呢？现在天体物理很发达，可以看得很远哦，那些望远镜呢，这个都是神多么的爱我们，多么的宝贵我们人呢，多么尊贵啊，这些价值的地方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这些没有？所以刚睡，我刚才做梦，人为什么会做梦？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做梦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是啊，我不能说这个话。但是我们人都做梦，哪个没有做梦呢？但是这个做梦，这个睡眠做梦的个现象啊，你看你梦里你可以梦到什么？各种各样的都有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梦到飞起来的时候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冲高楼，突然一下要掉下来？有没有梦见自己撞了车啊？好厉害的哦！有没有？当然也有很多甜蜜的梦啊，很甜蜜的滋味，对不对？谈恋爱的滋味。梦，加尔文在《基督教要》里面这么说：甚至睡眠，它使人知觉迟钝，甚至似乎把人的生命也剥夺了，因为都不知道了嘛，睡得像个死人一样的。但这明明也是灵魂不朽的一个有力的证明，因为梦不但提示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情，且预表未来的事情。可能有些梦我们没有发生过，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但是在梦里出现了。将来有些事情也没发生过，在你的梦里出现了。那这个就是灵魂的下面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。人是一个有灵性的本质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就使人有宗教的可能，动物是肯定没有的。人有这个灵性的本质，所以可以使人有艺术的可能，这个都是灵所发挥的作用。人有灵性的本质，使人有文化的可能。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文化，中国有中国的文化，对吧？美国有美国的文化，为什么不同呢？这都是灵在发挥作用。人是有灵性的一个本质在里面，所以人有探讨哲学的可能。什么叫哲学呢？哲学就是本身，你刚才我问的是一样的，人为什么活着，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人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所以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，圣经早就讨论了。所以在座的，如果你想读哲学家，你还不如读神学先。我在中国有个教会，有个年轻人，我就讲这篇道，我就讲过这个事。我没想到他就是一个学哲学的在读的大学生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在申请美国的一个神学院。他跟我分享了，我讲过这句话，我说你就聪明了，智慧了。他读哲学读了那么久啊，觉得一看到圣经，哇，神学的太伟大了。所以科学、哲学、文化这些东西其实都应该浮在圣经下面，最大的是圣经，其他的都在这里。在圣经的指导下去探讨这些事情，一切就有意义了。因为真理的源头就在那里摆着，我越接近真理的源头，那我越就活得越真嘛，就越接近事实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学的科学也是这样的。那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？这个是神的真理啊，一加一就是等于二，这个公理啊。那其他一些数学原理，因为我是学数学的，我就知道，哇，好复杂啊！学到后面越是，都是神定好的，你就发现而已啊。这个是人有灵的可能，多么宝贵啊！所以我相信在座的也有科学家啊，有没有？有编程序的吗？计算机的，没有一个都没有。都是学神学的，哦，厉害了，厉害！而且 灵跟身体的关系是什么？身体如果是没有灵魂了，就是个死家伙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雅各书说得很清楚啊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。我们今天还活着是因为我们有灵魂，所以有的时候是灵魂附体的，有的死以后怎么灵魂又回来，这个很可怕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学说、这些幻想或者是猜测？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。圣经也说得很清楚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。如果灵魂离开了我们身体，在圣经当中，比如说在旧约的列王记上17章，当以利亚到了个寡妇家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那个孩子死了，那个寡妇的孩子死了。21节，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，人入他的身体。”已经死了这一个小孩，为什么死了？灵魂出了。现在一定要求神，求耶和华让这个灵魂回到这个孩子的身体里面，神迹就发生了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人如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圣经为什么用这些？我老是讲圣经为什么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耶稣也死，拉撒路让他复活，还记得吗？不但如此，还有在这个路加福音，耶稣拉起他的手，呼叫说：“女儿，起来吧。”哎，他的灵魂就回来了。耶稣是神啊。